西安在月初按计划实现了社会面清零之后，至今未见解封迹象。豫州、安阳仍处于严密封锁之中。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公布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预测，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的可能失败被认为是全球最大风险。西安为何迟迟不能够解封？天津又为何迟迟不见封城？对于呼吸道系统传染的疫情，清零有无可能和必要？清零模式经济成本高昂，人权代价惨重，中国会不会适时调整或者放弃？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认为，中国的抗疫模式正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奥密克戎将会迫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封城清零模式。
回顾这个中国的防疫的话，可以分成几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疫情在武汉爆发，那只有中国知道这个情况，而且当时第一阶段呢，中国是掩盖真情，误导世界啊，打压这个言论啊，造成的全世界的损失，大家现在今天。
杨建利话：回顾中国的防疫，可以分成阶段，有几个。第一个阶段就是疫情在武汉爆发，只有中国知道情况。当时中国掩盖真情，误导世界，打压言论，造成对世界的损失，大家今天已经知道。而且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同世界组织之间的一种互动，其他国家的角色比较少。在这个期间，中国不单止是犯了错误，而且他认为是犯了罪行，到今日为止连疫情的源头还未有办法真正进行调查，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设置的障碍。第二阶段是以武汉封城开始，武汉封城开始，大家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而且大家也看到很多人权灾难以及次生危机。但是几个月下来之后，武汉的封城模式从防疫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成功的，单单从防疫的角度来到讲，这个时候中国进入第二个阶段，由于武汉封城带来的成果使到它非常自信，而且中国特殊的政治情况之下，就是任何的自然灾害最后都以政治稳定作为主要的考量，它可能不允许其他的防疫模式，就沿用这个模式到今日西安的封城，它认为是第二阶段的最末尾。西安传播的还是 Delta， 到了天津应该说的是中国没办法不进入第三阶段的防疫。世界的科学家舆论目前都认为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好广，杀伤力不是那么强，基本上好像一个严重的感冒一样。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以前第二阶段的防疫模式，它的得益和人权灾难还有经济上的成本相比，如果定量分析可以说得是在这条线之上。到了今日，如果中国再延续这个的模式，它的人权灾难、次生危机、经济成本就远远超过了这种防疫模式所带来的益处。它觉得这些可能就是一个交叉的第三阶段，可能就要开始了。而目前中国政府还未有明确的迹象要改变这种封城的模式、清零的模式，但是目前天津的反应和西安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北京他看到的是开始局部的封锁，对小区进行封锁，其他并没有像西安这样进行全面封城。上海、广州、深圳等其他地方也都没有马上反应好像西安这样，所以他认为有可能是某一种的迹象。无论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目前防疫模式的麻烦，他觉得是处在第三阶段的开始。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表示，中共的清零防疫主要围绕住政治目的，是政治清零。
我并不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防疫，实际上从武汉的时候就是就说从防疫角度也算是成功的。这点我跟建立波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是个人是觉得，其实这里面牵扯到中国的这个他的舆论控制。这个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如果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民众如果能够爆料出来他们在整个封城期间所承受的伤害，以及这个次生灾难、次生的人道灾难所带来的死亡的人数，人们可能不敢肯定中共的这个武汉的这个封城的模式是一个成功的防疫。
林晓旭说， 佢並唔覺得中國政府嘅防疫實際上從武漢嘅時候，從防疫角度算係成功。佢個人覺得其實裏面牽扯到中國嘅輿論控制，呢啲其實係一個非常厲害嘅手段。如果能夠放開，佢覺得民眾如果能夠爆料出嚟，佢哋喺整個封城期間承受嘅傷害以及次生人道災難所帶嚟嘅死亡人數，但仲可能唔敢肯定中國武漢嘅封城模式係一個成功嘅防疫。佢覺得真正嘅內幕可能係被掩蓋㗎。呢個咁樣嘅做法，俾咗國際社會帶嚟一個非常錯誤嘅模板。好多國家翻嚟陸陸續續採用不同級別的封城的模式，其實對各個國家的經濟傷害都是非常之大的。目前中國政府政治清零的壓力更大了，而且面臨著冬奧會的來臨，他覺得天津目前沒有馬上進入封城，很可能是怕如果將天津好像西安一樣樣封了，如果真的出現很難控制的局面，對北京的衝擊會非常之大，所以他覺得這方面他稍微謹慎一啲，並唔好似西安咁樣嘅極端嘅做法，但係佢覺得其他嘅地方，無論係廣州、上海出現好多新嘅奧密克戎病例嘅時候，佢哋都好明確嘅，先係將飛到北京嘅航班都取消，整體上全部都係為咗保北京，各地要犧牲到啲咩嘅程度呢？係各地嘅官員自己睇嘅一個過程。所以在整體上，他並不覺得他是真的很有效地在做公共健康方面的防疫，他的一切做法他覺得還是圍繞政治目的。他看到一些網上的文章提到外界好像混淆了中共的清零政策以及清零政策之中的一些措施的弊端，但他並不覺得是這樣的。如果清零政策本身有荒謬的地方，這樣清零政策執行過程之中一定有相當多的非人道的非常惡劣的後果，他覺得兩方面都存在。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堅妮表示，隨著新冠疫情的持續，再加上奧密克戎毒株的特點，中國的清零政策將會面臨考驗，而且越來越有可能成為中國政府的一個沉重的負擔。
自然大權在握，如果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出现了全面的这个人口损失的这灾难，习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说丧失殆尽。他不能说我是你选上来的，所以我可以这样做，没有，他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比其他的领导人就更加的紧张。所以是政治维稳，政治防疫。
杨建利说，习近平虽然大权在握，如果中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出現了全面的經濟災難，出現了全面的人口損失的災難，習近平的合法性可以說是喪失殆盡。他不能夠說我是你們選上來的，所以我可以這樣做，他沒有這個條件，所以他比其他領導人更加緊張。所以政治維穩、政治防疫是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疫情一出來之後，就有一件事是不可避免的，大家要比較哪一個國家的制度對於防疫這樣的事情會做得更好，處理這種大的災難危機民主制度更好，抑或是專制制度更好呢？這種比較是不可避免的。到了今天大家還在進行這種的比較，由於前段的時間武漢封城，他說的是在防疫的程度上面，從撲數的角度來說，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之下進行物理隔離，肯定會阻止疫情的蔓延，但是這個角度來說是成功的，因此習近平就得到了我的制度比你更加優越的自信，而且他想將這個制度維持下去，就成為他現時一個巨大的負擔。林曉旭亦都認為，中國的清零政策到底有幾有效，咁樣將會受到更多的審視，特別是這一項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它所帶來的社會和經濟的成本。
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病毒它自己传播有自己的规律，不完全是靠你这个分毒的。所以我刚才提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像你比如像武汉那样的，中国觉得自己是靠这个极端分手的措施起到作用，但其实也许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中国政府觉得我是自己靠这种极端的所谓制度的优势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其实未必是。那如果你把这样的做法，比如说我搬到南非说，南非我也采取极端。
林晓旭话。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病毒有自己的傳播的規律，不完全是靠封堵的，所以他剛剛提到好像武漢那樣，中國覺得自己是靠極端封鎖的措施起到作用，但是其實或者那一波也就是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中國政府覺得它是靠這種極端的所謂制度的優點將疫情控制住，其實未必是的。如果將這樣的做法，比如說 搬到南非去，南非话我亦都采用极端嘅封城，佢亦都有三个月嘅时间，佢亦都为用极端嘅制度嘅优势战胜病毒咩？唔系咁样噶，病毒传播有佢嘅规律，你睇每个国家一波一波嘅疫情都有佢自己嘅规律。大眾的防疫措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是這一波一波的浪潮有病毒自己本身的規律。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的報導。